请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
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二节。
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这个事情要怎样办呢？将你所管理的事情交托明白，因为你无法度阁做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逃犯呢？怕羞。
那个管家心来讲，主人是我，无阁要用我做伊的管家，我将来要做啥物呢？骨堆我无力，讨饭呢我惊见笑。
讨饭，做乞丐啦。
做乞丐。
我知道怎么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我知道怎样做，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呢，叫我去他们家里。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
所以将欠主人债，一个一个叫他们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一百篓油，管家说哪里的账，快坐下写五十。
一共呢一百桶的油，管家说好，你拿你的小来紧接着来写五十。
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担麦子，管家说哪里的账，写八十。
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一共一百九的麦，管家说拿你的小来写八十。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哪有这种主人，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主人就学了这个不义的管家呢，这代志真聪明，因为这个世间的人呢，在世上的代志比那个光明的人更加聪明。
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我跟你们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朋友，到钱财没路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去永远的帐房里面。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人在最小行的事情忠心，在大事也忠心，在最小行的事情不义，在大事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呢不忠心，谁能够将那个真实的钱财来交托给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如果你对别人的东西不忠心，谁能够将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呢？
我们已经开始在主日讲新的一个系列，就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最近我要开始讲忠心有见识的这个管家。
就是去年的春令营、秋令营，我们都已经各讲了三次。
去年的春令会跟秋令会，我已经讲过三次。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进度在进行，所以我没有连着讲。
因为我在讲别行，所以我无接着讲。
今年年初第一周的时候，我讲了第七篇。
今年年初我讲第七篇，
就是为了今年的经文，我们讲到先求神的果。
为了今年的经文，我讲到先求上帝的果。
我们提到你不要只做时间的管家，你要做优先次序的管家，你记得吧？
我讲到咱唔通干呐，做这个时间的管家，咱来做这个优先的顺序的管家。
很要紧的，很要紧的提醒，
这是真要紧的提醒。
前两个礼拜我讲了第八篇，
前两礼拜我讲第八篇。
我们未来的春令会，我们还会继续讲。
春令会我要继续讲，
就是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这个系列。
咱已经开始正式来讲这个题吧。
今天我要讲到主耶稣自己讲到一个管家的比喻，就是一个不义的管家。
今天我要讲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不义的管家。
你会发现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些东西匪夷所思。
可能你读这个比喻感觉怪怪。
因为那是一个比喻。
因为这是一种比喻。
比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只要强调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主要的含义，主要的信息。
比如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注意伊讲到 其中的一点也是两点的一个重点就好。
比方如果你跟人家说你懒得像一头猪一样，
比如说你问一个人说你板凳好像像一只猪，
那意思当然不是说他长了一个这样的尾巴，
当然那个意思不是说那个人有那个尾流像猪一样。
你可能只是讲他其中一个特点，
可能你是在说到他的 一个特点。
不，这个有点污蔑的猪，因为听说猪不见得那么懒惰。
当然这对猪不公平，因为跟他猪不像你板凳。
可是比喻就是这样。
但是比喻就是呢，
这里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
假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
他浪费他主人的财物，
他浪费他主人的财物，
我猜有点贪污，
可能偷摕一寡物件。
当主人要吃他的时候，他也想一个办法继续贪污。
主人要死的时候，一个想办法为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看主人的开。给人家好处，希望那些人后来报答他。
因为他将主人的东西买给别人，希望那些人以后报答他。
主耶稣却叫我们要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
主要说我们都要学这个不义的管家。
当然他一定不是要我们学这个不义的做法。
当然主不是要我们学他这种不义的罪法。
他里面有一两个很要紧的意思要告诉我们。
这个比喻其中有一两个很要紧的意思要跟我们说。
有的比喻会直接告诉我们讲这个比喻的目的。
有的比喻呢直接要跟我们说到底他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像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提到那个不义的官的跟寡妇的比喻，就清楚说那个比喻要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比如说路加福音十八章说到一个不义的官跟一个寡妇的事情，意思是说叫我们要常常祈祷。
可是有的比喻你要从它的上下文知道。
有的比喻呢，你就要对头前写什么，后边写什么来了解。
像路加福音第十章提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比如讲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你看他的前面主是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
头前伊是讲到主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
主跟他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尽心尽力爱神，还有爱邻舍如同自己。
因为主问伊讲，什么是上大的诫命哈？迄个人讲爱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尽意，爱主你的心，佮爱别人亲像家己。
你说颠倒了，是他问主耶稣回答？
没有，是他回答。圣经是这么
说。好，那是路加是这样。然后主那个人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
迄个人问主讲：“谁人是我的厝边？”
主。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显然这个比喻是在讲，邻舍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比喻是在讲谁人是咱的厝边。
可是有的比喻也没有上下文，也没有明确的讲。
但是有一块比喻呢，伊无确实跟你讲那是什么意思。你看顶面，看后边，合后边拢唔知影。
像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一样。
像路加福音在六章这个比喻就是这种。
可是你可以从。他的内文知道主要表达什么，
但是你读这个比喻，你会使怎样主席的讲啥？
主很清楚的说，你在今世要晓得预备未来。
主席要跟人讲，你伫这个世界爱怎样怎样陪伴家己为着将来。
而且主很清楚的说，未来是一个永远的未来。
而且主跟人讲，这个未来是一个永远的未来。
你在今世正确的过生活，你所过的生活会把你带到永存的帐幕去。
你在这个世界里过一种正确的生活，会将你带去那个永远的世界来。对，
所以我们应该懂得等待。
所以我们要会晓听候，
懂得等待是很要紧的事。
会晓听候真要紧。
今天的世代使我们不太管等待这一件事。
今天这个世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听候，
什么都很快，什么都很有效率，
因为什么都要很快有效率，
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变成这样。
其实等待是很要紧的事。
其实听候是很要紧的。
有的人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好，他们就抱怨。
有人呢，他为了现在情形不好的埋怨。
可是你要懂得等待。
但是我们要会晓听候。
很多事情过一阵子就会不一样。
真多代志过一段时间都无同款
了。你现在做那种激烈的反应是没有必要的。
你现在你的情绪和你啊急的反应是无好有路的。
有一个关于佛陀、关于释迦牟尼的故事。
有一个佛陀名叫不多，有一个不多跟他的主题故事。
有一次他们一起在外面游行，
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外面洗，
经过一条溪，
经过一条细细的河，
又过了一点时间，
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就停下来，
印度停了来。
这个佛陀就跟他的弟子说：“很渴，你回去刚刚那一条溪，帮我们带一点水过来。”
那个不做的，甲伊的主弟讲：“芝麻真脆大，你去他多迄个溪吼，甲阮提一挂水。”
那个弟子说：“刚刚我看那个水被我们搅浑了。”
这个主弟讲：“但是他多咱经过遐，就那些水真流。”
佛陀说：“你还是去吧。”
不做个功力去啦。
就觉得明明搅浑了，为什么还要去？
这些主弟就感觉讲啊，明明都黑，喊你醉，喊你流，那都去提。
后来他是顺服去了，
但是后来一顺从，
欢欢喜喜带着清澈的水回来。
然后一欢欢喜喜啊，提起了真清的水倒登来。
他说：“那个现在已经干净了。”
伊就甲不做讲：“现在已经清气呀。”
他就学一个宝贵的功课，
所以学的一个真宝贵的功课。
你现在看水是浑浊的，
你看现在那个。水真流，
你愿意等待它，慢慢就会变成清澈。
但是你愿意听好，那个水就会变清。
其实基督教更应该有这种故事才对。
基督教应该有更多这种故事才对。
我猜想，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可能没有另外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圣经里面那么强调要等候神。
我想全世界无一个宗教亲像基督教同款，真注重听候。
他是向那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
因为上帝是为遐听候伊的人最属的人。
因为我们从年轻到年长，我们都要学习这个功课。
所以对少年人到年纪大人，拢爱学听候这个功课。
要懂得等待，
听爱听候。
我看过一个教会历史上一个故事。
我看过一个教会历史上的故事。
抱歉，我忘了那是在讲谁。
我不记得主角是啥人。
后来一位被神使用的一位弟兄的故事。
是后来和主使用的一个兄弟的故事。
他20岁的时候遇见一个13岁的一个很好的女孩。
伊20岁时阵遇到一个13岁真好的查某囡仔。
是一个十三岁很好很好很爱主的一个女孩。
这个13岁查某囡仔真爱主真好。
当然，他13岁，他不能结婚。
13岁阿哥无法度结婚，
你还不能够跟男孩子交往，
无法度交男朋友。
可是他遇见了这20岁的男孩，
但是对着这个20岁大波囡啊，
他跟那个男孩也喜欢他。
这大波囡啊嘛真介意。
这女孩子跟男孩这样讲，
这个大波囡啊跟这个大波囡啊讲，
你可不可以等我长大？
你是不是会使听候我长大？
那男孩子等他长大。
后来这个大波囡啊听候伊长大。
我不知道他长大到几岁他们结婚。
我们怎样到？中大到几岁人家结婚？
那个时代女孩子有可能18岁就会结婚了。
有可能迄个时代查某囡仔18岁就结婚啦。
以后他们一起侍奉为主多结果子。
后来因这会好塞主为主结规矩。
这是我看过的一个故事。
这是我看过一个故事。
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
19世纪这个女王 Victoria。
她是英国历史上做王最久的女王，63年。
伊是英国。历史上最王上久的女王，
她刚好在20世纪，刚跨越20世纪，过几天才去世的。
过去在世纪几天时阵过身。
她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政治婚姻。
伊少年时有一个政治的婚姻。
王室很可怜，都没办法自由恋爱，都是政治婚姻。
因为最国王的家属真可怜哈，参婚姻嘛是有政治的问题。
一直到现在的王子开始才有自由恋爱，
一直到现在王子叫也还是自由去恋爱。
不，他们就搞得乱七八糟。
但是都乱七八糟啊！
所以，被安排的婚姻有时候还蛮好的。
所以当时那个婚姻虽然是很安排，但是真好。
她维多利亚嫁给一个德国王子叫 Albert。
这个 Victoria 嫁给一个德国的王子叫做 Albert。
可惜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10几年。
但是因跟他结婚10几年了
呢。因为王夫 Albert 在42岁的时候就病死了。
因为女王的先生呢，42岁就破病死去。
这个女王那么爱他，她非常的伤心。
这个女王真爱，所以真伤心。
她穿丧服穿了很长的日子。
伊穿迄个黑色嘅衫，真长嘅日子。
而且从那以后，他就不太出现在公开场合。
而且自迄时开始，伊拢无爱出现伫即个 强的这个场面，
然后经常把伦敦一些建筑物一些东西取名，叫用她的丈夫的名字取名。
所以现在伦敦很多建筑名都有好名，叫做她的先生的名 Albert。
我在伦敦还看过，现在看到有一些像这样的建筑物上面是他先生的名字。
我现在去这个伦敦也有看到这种建筑物，
所以全国百姓都很不喜欢他。
所以呢，全国的百姓都不喜欢这种，
他们需要一个女王做一个国家的象征。
因为他们这个女王写在代表他们的国家，
可是他都不出面，
但是他都不出面。
过了差不多20年，
过几十年以后
他活得很好，
一活得真好，
还继续在做王，
佮继续在做王，
已经超越过去很多君王做王的年日，
已经超过过去的君王做王的这个年数。
那个时期，百姓对他的意见已经逐渐被人淡忘。
迄时呢，百姓无佮对伊有意见啦。
在没想到的时候，他成为最受百姓爱戴的女王。
想袂到后来，伊成最百姓上爱一个女王。
一直到今天，她仍然是英国历史上最受百姓爱戴的女王之一。
一直到今天，你有关是英国历史上上受欢迎的女王。
你知道我讲了好几个故事，都在讲这一件事。
我讲这么多故事，拢是咧要讲一件事。
生命要懂得等待。
生命爱。
你如果懂得等待，你就不会常常有抱怨啊，对一些事情有很多的意见啊，让我们表现。
如果你那是会要听好，你都不会对真侪代志咧埋怨有意见。
我希望我们从年轻一直到年长的弟兄姊妹都要认识这个，学习这个。
所以对少年人到年长的人拢爱学习这件事。
可是当然，神要我们盼望预备的是更远的将来。
但是上帝希望我们去陪伴的是更远的未来，
永恒的未来，
永远的未来。
可是你如果没有在时间里面学会等待，你就更不可能真正的在预备着永恒的未来。
但是你如果没在现在时间学会听好，你无法度陪伴这个永远的未来。
19世纪上半叶有一个法国有一个社会学家。
19世纪呢，法国有一个社会哲学家，
他从年轻就很传奇性的过生活。
一度少年时呢，伊的生活就真有意思啊呢。
那是一个女孩子，
是一个查某囡仔。
他那个法语的名字我不会读，西蒙呢，大概是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这个西蒙唯一，伊是法国的神秘主义者。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内在的一个人，
以注重内面的代志。
他讲过一句话，
一公一句话，
他说在永恒里预备一个地方，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一公在永远内面陪伴一个所在，不是咱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不讲究在永恒里为自己预备一个地方。
因为咱这个时代无看重，你爱伫永远内面陪伴一个所在。
我在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交换明天》上面看到一些话。
行出版社伊出版一本册叫做《交换明仔》，伊有一挂话。
那你提到说像歌德写的《浮士德》里面，他那个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一样。
伊讲这个高德就 Foster 这本册呢，写到呢，一个人将灵魂出卖给魔鬼。
我们出卖自己的灵魂，好换取我们生命当中想要的东西。
所以人一出卖自己的灵魂，要换这个时阵，伊生命中伊想要爱物件。
都是这个时候我要的东西。
伊就是现在我要得这个物件呢。
像是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知识、更高的地位、更动人的经验、更棒的享受。或者更多的时间，
伊要爱伫搁较大个权力、搁较侪知识、搁较高个地位，搁较精彩个经验、搁较好个享受、搁较侪时间。
事实上，今天这个就是有一些人认为他生命的目的就是这样。
真侪人伊个生命个目标，就是他都要讲一下。
我猜他们没有时间去读《浮士德》，
所以因无时间去读这个《Fortune》这本册。
他们不知道他正在应验这些话。
伊唔知影讲，其实。伊的精神就是他都话讲的迄种。
他们出卖灵魂在换取这些。
因出卖伊的灵魂要换现在伊要爱的物件。
在1960年代，有一个流行乐的歌手，是一个女孩叫 Janis Joplin。
1960年代呢，有一个 流行音乐的歌手、啊、叫做 Janis Joplin 贾普林。
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妈妈发现她在梦游。
他还虽然是有一天呢，一边做眠梦一边在走路，
闭着眼睛，晚上
在走，在走路、嗯、
他妈就问他你要去哪里，
他妈妈就问说你要去哪里，
当然在梦中他没有回应、
嗯、当然他还在眠梦，所以他没有回答，
妈妈就再问一次，
妈妈就再问说你要去哪里，
他还是闭着眼睛，
他有完眼睛睁睁
还在梦中，
有完在眠梦，
我这一次他回答，
但是他这样回答，
他说我要回家，
他说我要回家，
他在家里面，
但是他其实就在家里，
他往外走，
但是他往外面走，
他说我要回家，
他说我要回家。
后来有一个他的好朋友这样说，
后来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说，
他说他是60年代最有名的无家可归者，
他说他是60年代最有名的无处通回的人，
好像他从小就觉得那个家不是他的家，
因为祖先就感觉一夜处不是一夜处，
可惜他没有真正的去追寻神，
很可惜他没有真正去追求上帝。
27岁的时候，他就因为服用过量的海洛因而去世。
27岁，他就吸毒太过量死去。
他有一首被他唱红的歌，
有一首歌让他唱到很有名。
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
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唱的，
他说为了一个昨天换掉所有的明天，
伊讲为着一个章换掉所有的明仔载。
我刚刚讲的校园那本书就是以这个做书名的，
所以这本书叫做《交换明仔载》。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为了一个昨天换掉所有的明天。
我当时咱人嘛是安尼，为着一个章换掉所有的明仔载。
你正在为他而活的那些事，很快就变成昨天了。
你。为遐个代志，我想遐个代志就真紧过去，变成长个代
志。可是你会换掉很多的明天。
但是你为着遐换掉所有的明仔载，
我们要小心一点。
咱来较小心一点。
当年带领捷克推翻苏联共产政权的那个哈维尔，
有一个人叫做哈维尔，伊传了这个捷克，好、哦、被换掉这个共产的这个苏联的政府。
后来他被捕。
啊！来一红掠去，
还没有推翻以前呢、啊。嗯，
就是伊无成功，但是先红掠去啊。
监牢里面写的一些东西，
一直刚刚来宾呢，伊写一寡物件。
它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
我一句话跟你讲。
他说：“现代人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们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生命。
伊讲现代人的悲剧，不是伊无了解家己的生命，
而是这个问题越来越不困扰他。”
那一时呢，这个问题根本不会教教伊啊。
意思就是人越来越漠视思想这种生命的问题。
就是人愈来愈忽略这个生命的问题，情况这个问题。
刚刚我们提到释迦牟尼，
太多人提到不做，
他也为了同一个原因而离开他王子尊贵的地位。
伊嘛为着同款的原因，离开这个王子的地位，
离开财富，也离开他的妻儿，
离开财富，离开伊的。太太家里，
你知道他原来的名叫悉达多乔多摩是？
原来也名叫做悉达多乔多摩。嗯，
他这样呼喊着，他说：“哦，世人啊，真是可悲，人的幻觉。”
伊讲世间人啊，真可惜哈，人干那一个想一挂呢，康熙的代志。
你的肉体。终要归于尘土，你却漫不经心，苟延偷生。
你的肉身都会变作土，但是你有关的随便的过日子。
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想法促使他出去寻道。
就是因为有这种的感觉，所以转来要离开他的厝去找道、找真理。
我们不认为他创立的佛教为我们带来最终的解答。带来救赎，
但是伊所创立的这个佛教，并无带予人救赎，予人上尾答案。
可是他寻道的精神，有可能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不够有这种精神。
但是迄种找真理的精神呢，可能赢过今仔日的基督徒。
一部分的基督徒，
一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常常转向娱乐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为人伊都是真注重这个五乐。
我们漠视这些生命的事、死亡、时间这些事。
咱轻看这个生命、死亡、时间，这些代志。
天路历程里面称之叫 Vanity City， 就是虚华市。Vanity，
天路历程这本册讲，这就是一种虚华的世界。
你知道英国哲学家 Russell 罗素，
英国的哲学家罗素，
他晚年的时候接受访问，自己坦诚一件事。
伊年纪大时阵，互人访问，伊家己坦白承认一件事。
他说：“我每一天至少需要读一本侦探小说，好来麻痹自己，因为会想到核子战争的威胁。”
伊讲我时常惊有这个核子的震惊，所以每一日拢爱读一本侦探的小说来麻痹家己。
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些伟大人物的书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注意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咱咧读这些伟大的人写的册，咱拢爱注重讲到底伊是虾米种人。
像十八世纪一个哲学家，一个怀疑论者叫休谟，是休谟。
在本世纪有一个怀疑论的哲学家叫做休谟。
休谟是法国人吗？他是英国人？确定？那我就敢读他的姓，他叫 Hume。我是法国，我就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了。David Hume， 这个休谟，你们听过这个人吗？他们通常把它翻译作休，是休息的休；谟是言字旁的一个。谟就是沙漠右边那个字，他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自己怎么样，帮助自己不要落到忧郁里面。
伊呢，伫伊家己写一本册，讲着伊怎样帮助家己呢，唔通落落去一种哲学的忧闷呢。
他每一次真正的深入到他的哲学思考的时候，
就是伊真心呢，做伊这个哲学家的这个。思想的未想的时，
他会觉得那些思考非常冷漠、紧绷、荒诞。
伊就感觉呢，这思想拢真安尼，真冷安尼，啊，真无意思安尼，真就是真无意思啦。
你读的就是他思考以后写的这些东西，他自己的形容是那些冷漠、紧绷、荒诞。
所以你看，你读这个哲学家写的册，但是伊家己感觉伊所写呢，真冷淡，啊，真安尼无意思安尼，真奇怪安尼。
他发现他的心。自己的心很难深入其中，
伊发觉到伊家己的心根本无法度深入伊家己写的这，
所以他就需要停下来去跟朋友下下西洋棋。
所以伊只要停了来去跟伊的朋友呢去下棋呀、
跟人家抬杠，
还是跟人聊天，
跟朋友作乐，
跟伊的朋友咧佚佗。
有时候需要搞点三四个小时娱乐之后，他才预备好回到他的哲学思考里面。
所以差不多爱佚佗三四点钟以后，伊才有法度呢，佮继续去想伊遐哲学家的思想。
他的朋友这样论到他，
伊的朋友讲着伊是安尼讲的。
他借着拒绝把他那些思考的哲学的蕴含真正的放到他心里面来保护自己。
讲伊这个人是专于保护家己呢，伊就是爱固执，将家己这些特害的思想呢，藏在家己的心里面，叫他都保护伊家己。
可是却有很多人在读他的东西。
但是呢，有真侪人在读伊的册。
怪不得这个时代越来越这样冷漠紧绷，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淡啊，真紧张啊，个真安尼奇奇怪怪呢。
我刚刚讲的是这个世界的样子。
我头都要讲的是这个世界的模样。
可是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
但是咱过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
神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并不是指的这个世界上的人。
上帝叫伊讲这个比喻，不是咧记着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是对神的百姓说话。
伊是对上帝百姓。
他称他们是光明之子。
伊讲。上帝百姓是光明的人。
他做一个比较，
伊要做一个比较。
他说：“今世之子，就是世界上的人，他们知道预备未来。”
伊讲：“这个世间的人怎样比办未来？”
像那个管家一样。
你看这个管家就是安尼。
可是他们预备的未来只是很短暂的未来。
但是伊不过比办真短短未来，
在世上的年日，
就是第一世上的
几十年过去了，
可能干了几十年了。
无论多么富足有地位，最终还是过眼云烟。
不管一个人有多有钱还是多有地位，但是一切过去拢亲像烟咁款。
可是光明之子晓得自己有永远的未来，
但是更别人知道自己是有永远的未来，
却不做预备，
却唔知啊比班。
神说：“今世之子比你们还聪明。”
啊，你记得世间人有比咱较巧啊？
就像马丁路德讲的。
马丁路德安尼讲，
他说我只有两个日子，就今日与那日。
我只有两个日子，就是今仔日甲迄日。
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为着那日。
我今日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迄日。
那才是主耶稣想我们过的生活。
这是主要说爱咱过生活。
那我们今日怎么样生活才能够为着那日呢？
但是咱今日爱专用生活，才有法度比办迄日呢。
我觉得参加丧礼蛮有帮助的。
你参加丧礼对主礼拜真有帮助。
下一次教会有丧礼，你请个假参加，很可能你会得到很大的祝福。
啊，一摆教会够对主礼拜，你请假来参加，可能对你真有帮助。
我发现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人在面对死亡的时阵，
他们通常都会思想永恒的事，
伊就会思想永远的代志。
我们在那里给他传福音，很少有人会抗拒的。
咱伫迄个场面来传福音，真少人会拒绝。
我参加丧礼很多年来，我得到一个结论。
我参加这个对主礼拜真侪年以后，我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通常在丧礼上面，生平追溯的时候，一般人比较不会去歌功，比较会颂德。
就是咱咧对主礼拜讲到这个人一生的代志时阵呢，真少讲到伊有啥物功劳，那是讲到伊的品德。
我发现只有那些无德可颂的人，人家才会给他歌功。
只有一个人若无品德，你只好讲伊有啥物成就。
这些会提醒我们，你在世上应该追求什么？
这都会提醒咱伫世上你应该追求啥物。
有一个有名的管理顾问，他提到他在他父亲的丧礼上才忽然觉悟一件事。
有一个真有名的管理的顾问呢，伊伫伊老爸这个。对主礼拜，伊忽然间明白一件事。
他是在教导人家怎么样管理钱财、管理公司，也做得很成功。
这个人真高，甲人讲专于管理钱财、管理公司。
所以在他父亲的丧礼上，他有一个领悟。
但是，第一老爸对主礼拜，伊忽然间明白一件事。
他说：“我发现人生观，一个有信仰的人生观是很重要的。”
伊讲：“我发现着有信用的人生观真要紧。”
他说：“在那个丧礼之前，我只相信财富。”成功跟家庭，
因为在这以前呢，我敢那相信成功、财富跟家庭。
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现在我依然感觉这是要紧。
可是我会改变优先次序。
但是我要改变这个优先的顺序。
我向往另外一个更伟大的架构，好使得他刚刚提的这些事都能够就绪。
因为我看见一种更加伟大的顺序，我看见这了，才有法度将我头拄仔讲的这些代志给摆到位。
所以不只要管理时间，你要管理优先次序。
所以咱唔呐管理时间，嘛要管理这个优先的顺序。
今世我们所从事的所有的事情，
现在伫这个世界，咱所做的一切，
包括你的家庭、事业、健康、学业，甚至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比如说是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健康，还是在教会服侍，
比起永恒来讲，那都是小事。
那跟这个永远比较起来，那都是小小的事。
这是主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对不对？
这就是主在这个比喻。
他说你要在这些小事当中心，将来人家才会给你大事。
他说你在这上小的事情中心，将来人会将大事情交给你。
你把整个的心都放在这个小事上，太不值得了。
所以如果你的心都是放在这种小小的事情上面，这样实在是
你应该在事上中心，
是你要在这个世界中心，
但留一点眼睛看到永恒。
但是你的眼睛应该看在这个永远。
主的意思是你要善用今世里的一切，
就是你要好好利用这个世界一切，
来预备永存的帐幕，
来备办这个永远的帐篷。
我要提示一下这里的十一节跟十二节，
我要特别解释这讲的十一节到十二节。
他说：“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伊讲：“如果恁在这个不义的钱财不忠心，谁敢要将迄个真实的钱财交托给恁呢？”
主耶稣好像把今世我们的钱财都称作不义的钱财。
主要说将这个世间一切钱拢讲是不义的钱财。
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用不义的方法去得。
那个意思不是说你用不义的方法去提钱，
义 的意思就是正当的，站得住脚的。
义就是正确的、正当的，会使徛的在。
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看，就是在上帝的面前站得住的，
就是在上帝面前徛的在。
我想，我们世上的钱财在上帝面前站不住。
所以世界上的钱财在上帝面前站不住，
上帝根本看不上眼这些东西，对不对？
因为上帝不要把看在眼睛里。
你知道钱财不是上帝造的，
因为钱财不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造了许多东西，人用钱财来做代表。
上帝创造很多东西，但是人用钱来代表。
也许这是为什么主提到今生的钱财，说那是不义的钱财。
所以主讲到现在这个世界的钱财，伊讲是不义的钱财。
可是你要善用这些东西。
但是你要该好好利用。
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拥有的钱是不义的钱财，你再也不会想要把它存留到永远。
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所有的钱是不义的钱财，你不会想要将伊带去永远，
就把它用到合宜的地方去。
你就该用在较好的所在。
你有没有常常这样看你的钱财？
你是不是时常用这种的眼光来看你的钱？
其实钱财可以做很多事的，
钱也在做很多事情。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说一个小小的例。
我在欧洲有一个地方认识一个家庭，
在欧洲我认识一个家庭，
他们有三个很可爱的女儿，
有三个很高智的女孩，
都是非常的很贴心，看了就很喜欢他们的女孩子。
这三个女孩子呢很温柔，你看到他们就很喜欢。
我每一次去都会碰到他们，
每一次去都会碰到他们。
他们也通常会有一餐请我们去他的餐馆吃饭，
他们都请我们去吃一顿，去他们的餐馆。
所以我去欧洲要去好多地方，要碰到很多人。
虽然呢我去欧洲也碰到很多人，
我们会带不少可以做小礼物的东西。
我当时我会带小小的礼物去。
你们都知道我喜欢小孩，我身上常常有小孩子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孩子，所以我的身躯边拢提囡仔喜欢的东西在
那。可是这个地方，这个家庭，无论是在我们去的哪一站，即使最后一站，我总是会特别为那三个女儿留一点东西。
不管我是当时去那里，我都会留一些东西是为了这三个女孩。
每一次不一样的东西，
每一次给她不一样的东西，
很多年都是这样，
很多年都是这样。
事实上我们是从她还只有两个女儿的时候就这样做。
她只有两个女孩的时候就这样对待她。
现在她那个老大已经差不多15岁，
但是这个老大现在差不多15岁。
她进入青少年以后摇身一变不跟人家讲话，
但是变成青少年以后都不会跟人说话。
可能他们教会没有像我们在这里常常提醒小孩到了青少年不要这样。
可能他们教会没人提醒他说，你如果到青少年不会跟牧师说话哦。
每一次我到他们家去，那个大女儿就躲着我们，
所以每次我们去他们到前这些老大就避起来了，
还是带东西给他。
但是我有人给他东西，
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了，
现在他更大了，
再给他是比较有价值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就给他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要花钱的，
当然要花一些钱。
可是他都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都没有什么反应。
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
这次我又去，
他妈妈跟我讲，
他妈妈呢跟我说，
他妈说他跟他跟他妈妈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就是以前我从小常常带东西给我那两位牧师给我的。
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自小孩时常拿礼物给我那两个牧师送的。
我想有一些种子在他里面，
所以我想有一些种子在他的里面，
他逐渐会有改变。
我想他渐渐会改变，
他现在是连聚会都不去的，
他现在参聚会也不会去了。
可是我相信他会逐渐的改变，
但是我相信他会渐渐改变。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经营，对不对？
所以有当时我们就是要这样。
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样经营你旁边的你遇见的人？
所以你对你边的人也要这样做。
也许是一个小小的人，
可能是一个小孩子。
你有没有很认真的经常的想到而能够去经营这件事？
你是不是真认真想这些事情，所以你要种一些好的经济？
我相信这是包含在主告诉我们的事上面。
我想这是主在给我们教示的事情。
有一天你会得到真实的钱财，
有一天你会得到真实的钱财。
当你在永恒里面，你看见你所做的事情带来的果子的时候，那是真实的钱财。
有一天在永远里面，你看见你所有的经济所给的经济，这就是真实的经财。
下一节主说要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
主跟我们说你在 对别人的东西忠心，这样才会将你自己的东西给你。
我相信这里也是 意思一样，
是同样的意思。
今生的一切比起永恒来说，都变成你所拥有的其实都是别人的东西。
今生的一切那个永远比较来说，其实都是别人的东西。
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到永恒去的，那些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
因为没一项东西是你可以带去永远的，对不？所以这都是别人的东西。
所以我说你最好多参加几次丧礼，
所以你最好较侪参加这个丧礼，对出礼拜。
在那里，你无论怎么争辩，你都会明确的看见什么东西人不能带走。
因为遐你真清楚知影什么是人无法多带去的。
其实很容易就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带走。
实在是真容易知影什么物件无法多带去永远。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带走。
就是所有的物件拢无法多带去。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安尼啦，你啊。
除非你得着一些。另外一些东西，
除非你得到另外一些东西。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存到永远的。
圣经跟我们说什么是存到永远，
信心、爱心跟盼望，
信心、爱心、盼望。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所以现在说尊老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心，
有一天那个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有一天这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在讲中心有见识的管家，
咱是咧讲到中心有见识的管家。
很多人想到这个，就想到服事的责任。
真侪人呐想到这个管家，就想到服事。
可是我相信主在这里讲的管家，
但是我相信主在讲的管家，
是包括了所有生命各方面的事，
是讲到你爱管理生命的大行代。
我们要做一个生命的管家，
咱来做生命的管家。
一个生命的管家会使无形的变成具体的。
这个生命的关系让那些无形体的东西变成有形体，
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存到永远的是看不见的，
因为要存到永远那些事情现在都看不到。
信心、盼望、爱心这些东西，
你看信心、听心、愿望都看不到。
可是一个生命的管家会想办法把这些变成 有形的。
但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要将这些变成有形体，
就像我刚刚讲，你的爱心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人身上，
比如说你的疼心不再放在一个人的心胸，
变成一个真实的行动。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行动。
一个生命的管家会使未来呈现在人的眼前，
所以一个生命的管家呢，从未来变成现在给人看，
就是让人真正的去想到永恒的事，好像在他们眼前一样。
就是让人呢现在看到，会当想到永远。
这就像先知的职分一样。
这就亲像一个先知的职分。
我们做牧师的也是这样。
我做牧师的也是这样。
我想你也有这个责任。
我想你也有这种的责任。
把理想化成真实。
将理想给变成真实。
把不可能的变为一个成果。
将不可能的变成一个可能的一个效果。
把心里的渴慕变成经验。
把心内的心目变做一个经验，
我们应该这样做生命的好管家。
我们对这样做生命的好管家。
比方时间，
比如说时间，
其实我们并不拥有时间。
其实呢，我们没办法抓到时间。
你每天都在过时间，
每一天时间都在过去，
你并不拥有时间。
但是你并没办法抓到时间，
对吗？
是不是这样？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的时间，有哪一个你抓得回来？
因为你过去的时间你抓不到回来，
未来你也抓不到，
未来你也抓不到。
你唯一有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你唯一有的就是现在这段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你完全没办法掌握住，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你也没把握。
你唯一能注意的就是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事。
你刚才在注意说现在我应该做啥？
你不能在昨天已经过的时间里面做事了，对不对？
你没办法在过去的时间来做事，
你也不能为未来的时间做事，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在未来时间做事。
所以主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主叫我们不能为明天在欢乐。
不是就是这一刻你要弄清楚你在做什么，
就是这个时刻你要知道你在做啥。
所以我们并不拥有时间，
所以我们并没办法抓到这个时间，
但是你要把握现在。
但是你要把握现在，
你不要像奥古斯丁提到的话，
你不能像这个奥古斯丁他说的话，
他还没有得救之前，
他还没得救以前，
他是得救以后提到他还没有得救之前的事。
他得救以后说到他现在的事情，
说到他还没得救之前，
说到他得救以前的事情。
他用一个反讽、一个讽刺的方式讲，
他用一种小夸气球的方法来讲。
他说他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祷告的，
他说他那时得救以前是这样祈祷。
他说上帝赐我贞洁，
他说上帝你给我贞洁，
但不是现在，
但不是现在。
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当时人就是这样，
就像人家说的，我会减肥，明天开始。
伊讲，我会减肥，但是明仔载才开始。
我会戒烟，明天开始。
我要不爱食薰，但是明仔载才开始。
可是所有的时间的意义，就是今天才有意义。
但是时间是现在才有迄个意义。
有的人只为了今天多得到一点时间，多得到一点享受一点快乐跟成功，就可以，到明天我才为一些事情决心做什么。
伊今日刚想讲，我要得到较侪时间、较侪成功、较侪快乐啊！明仔载呢，我再来立志要献身做啥？
他很容易答应你，明天他要立志做什么？
已经容易答应过，后来我明仔载安怎做？
可是唯一有意义的是现在，现在你要做什
么。但是唯一有意义的代志是现在，你爱怎样做？
如果我们这样留意今天怎么样？
所以，咱要注意我今天里边怎样做。
有一天，所有的今天，所有的此刻，我们所做的。都要有意义。
我是讲，所谓现在，即时即刻，拢有意义。
那个会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帐幕去。
因为这些拢要把咱带去永远的帐幕。
到时候，连时间都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到时时间嘛，真做你家己的物件。
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时间就将是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咱进入这个永远的时阵，时间就是你家己的物件。
比方，如果上帝赐给你儿女。
比如说上帝给你家里，
圣经说那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圣经说家里是上帝赐给你的产业。
可是我们是管家，
但是我们是管家。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儿女并不是你所拥有的。
所以对某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你也不是可以抓到你的家里，
你只是管家而已，
你是管家而已。
有的父母在孩子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就发现他不拥有他的儿女了。
有的父母发觉到那孩子虽然不是很大汉，已经不是他的啊。
那我们要留意一个原则，
我们要注意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遇见的东西，我们只是管家而已。
所有世界上你遇到的事，我们不过是管家。
意思就是我们经管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属于主人的，不是属于我的。
所以你管的这些事都是属于主人，不是属于自己。
这个其实想到这个哈，应该让我们觉得很释放，很
欢喜。其实你这样想，对你自己真透白。嘛，真放心嘛。
我用一个不太完全的比喻告诉你。
我讲到一个无啥物完全的比喻。
如果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如果我伫一个公司吃头路，
后来那个公司营运不好，快要倒闭了。
后来这个公司特别倒，
我当然也替那个公司着急。
我当然嘛会替这个公司来着急，
尽力几之力帮忙，
尽力来帮忙。
可是你不会过度的着急，
但是你不会伤过着急。
因为那是别人的公司，
因为那是别人的公司
倒了，你掉了工作，你还有可能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对不对？
倒去你也是再去另外一个公司吃头路。
如果那是你自己的公司，
但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公司
倒了，你就有可能破产。
那倒去你破产，
用了很多年，你欠债，
可能几年你有债务，
不一样，对不对？
啊，你这个不赶快。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所经管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只是管家，那感觉会不一样。
所以你怎样讲？你所管的这物件，并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过是管家啊，这心情不赶快。
钱财儿女都是这样，
钱财。家里拢是安尼，
所以你不要把整个的心都放在那里。
所以你莫将你所有的心力拢放伫这个代志。
你不要把你的喜乐，好像你的指望都放在你的孩子身上。
嗯，将你的愿望、你的喜乐拢放伫你的囡仔身上，
或者放在钱财上面。
嘛唔通放伫钱财这方面，
因为将来神给你的赏赐。跟你手头的东西不太有关系，
因为将来享受跟现在你的管的物件是不同款的。
你经管的钱财、经管的儿女、经管的服事，有一天神会另外给你赏赐。
你所管理的家里、家庭、钱财，这些有一天主会给你另外一种的享受。
因为你是管家，
因为你不过是管家。
懂不懂我讲的意思？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说这个公司的老板，公司营运赚多少钱，你就会得到多少利益。
你若是公司的老板，公司赚多少钱，你就得到多少利益。
可是你做一个职员不一样。
但是你若是一个职员就不一样。
你是从主人得到钱的，
你是对主人得到钱。
当然我们的主是不会倒闭的，他的公司
当然我们的主他不会倒，
可是他会给你赏赐，
他也会赏赐你。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这个，
所以你不能在意地面上的东西。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跟我说他的父亲有一块地正在卖。
他说他的老爸有 对对对对，
有一些问题，所以希望我他爸爸希望我去帮他忙
啊，但是出问题，所以他的老爸不忙，我去帮忙。
他们要跟买的一个建设公司谈话，希望我去好像做证人一样。
他要跟一个建设公司呢沟通啊，叫我做回去做证人。
我一向不太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一向不被做这种代志。
他是好朋友，
但是又是好朋友啊。
他告诉我那个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跟我说这没问题啦。
后来我还是去了，
所以我只好去。
然后就发现这个卖主跟要买的那个建设公司谈不拢。
但是呢，因老爸跟这个建设公司呢谈不合。
那是好几千万以上的一块地的生意。
因为这个土地可能达几若千万。
那在座有一个年轻人，大概才二十几岁的样子。
在座有一个少年人，二十多岁呢。
他都没有讲话，
他都没讲话。
我们这边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们这边的人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大家谈话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
谈差不多一点钟以后，
那个我们以为是跟着他们来的年轻人忽然开口讲话。
那个我也最是对应来的一个少年人开始讲话。
五分钟之内把所有事情解决了，
五分钟以来一切事情都解决。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是怎样吗？
那个年轻人是美丽华的小老板。
那个少年人是美丽华的小老板。
他接手把这个地整个买过来，
他接手将这些地都买起来，
就解决了
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后面有这样的靠山，你有什么好忧虑的？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中靠山，你就不需要烦恼。
我们认识主，我们应该这样认识的。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主，就是
我们只是管家，
我们不过是管家，
我们 不需要过度的忧虑，
不需要太过操烦。
不只是金钱这些事是这样，
那是金钱这种代志是安尼。
你知道，连我们的身体都不是我们完全拥有的。
你嘛要怎样？产咱的辛苦嘛，不是咱家己的。
你看摩西活到120岁，
你看摩西活到120岁，
比很多人都活得久了，
比这些人活较久。
而且他身体很棒哎，
而且伊身体真好，
很少人像他一样。
真少人亲像伊
安尼。他到120岁，设定这样写，写到摩西。
一个120岁，就像圣经安尼讲着伊，
说他精神没有衰败，
讲伊精神无衰退，
显然他没有阿兹海默症。
伊无一种失智的病，
甚至也不会像有时候我们年纪大的病人这样呆呆的那个样子。他没有哎，他精神没有衰败。
伊嘛无变作呆呆啊呢，阿大大感官。
还有他连眼目都没有昏花，一直没有老花眼。
伊
目睭嘛无灰，
真了不起哦。
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所以圣经讲伊目睭无灰，精神无衰退。
可是那又怎么样？
但是安尼
到120岁，神要取他的性命，他还是要交出来。
你到120岁，上帝要出伊的性命，伊嘛是爱交出来。
他的尸首，他的身体，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现在无人知影伊的尸体是待伫叨位。
所以连身体也不是你的啦。
所以参身体嘛，唔是你家己的。
你拥有他一段时间而已。
你不过有一段用一段时间了呢。
可是你要好好的经营，有一天你会得到自己的身体。
但是你要好好管理。有一天你会得到你自己的身体。
我相信摩西后来在变化山上跟主一同显现在山上的时候，他得到的是自己的身体。
后来摩西显现在这个变化山顶时，他显现那个身体，这是他自己的身体，
是能存到永恒的身体，
是存到永远的身体。
我父亲也是这样，一生照顾身体，活到91岁。
我的老爸也是这样，一生真照顾他自己的身体，活到91岁。
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像他一样不贪求口欲，不贪求舒适，就是全心照顾他的身体。
我真少看到一个人亲像伊安尼吼，无注重食是爱食虾米真有味的物件。
我从来没看过他吃好吃的东西只是好吃，除非他认为那是有益处的。
伊袂食迄种感觉人感觉真好食的物件，除非迄个物件是有营养的。
很多年，他的枕头是一个木头的一个。斜整一半这样的一个枕头，
真侪年困的枕头是一个插口加下坠一半安尼，迄种钉钉的枕头，
他的血脉比较可以流通的好。
伊感觉遐安尼对伊的身体遐血安尼流较顺利安尼。
你知道睡那种枕头一定不能够侧身睡的。
你知困迄种枕头，你无法度屈身对不？
那耳朵会被压扁，
因为你的耳啊会变起。
他就是这样过生活，
但是就是过这种的生活。
有时候跟他出去也没去。
我当时我盖出去真无意思。
我妈妈常常说跟他出去也没去。
我妈妈拢讲盖出去真无意思。
吃冰淇淋不可以。
我没食迄个 ice cream， 讲袂使。我没食迄袂使。
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妈妈带着我们偷偷出去吃东西，
所以我妈妈就偷偷啊传自己吃东西。
可是我觉得他晚年变得不太一样。
但是高一年纪较大时阵，伊变做无同款，
比较没有那么执着这些事，
他不会像你注意这种代志。
他开始注意另外一种经营，
伊开始管理另外一种代志。
因为他身体逐渐衰败，
我想伊的身体渐渐衰退，
他更注意里面的事，
所以伊较注重内面的代志。
有一次聚会，我们唱到活水。
我就该做会，咱唱的一首歌，
聚会完他就过来跟我讲，
做会刷伊都来安尼跟我
讲。他说立中，我们的口水就是一种活水。
伊讲立中，咱的嘴暖就是活水。
嘿，我以前都没想过哎。
哎，我以前拢无想到呢。
神给我们口水，真的是像活水一样，对不对？
是啊，咱有嘴暖，这就亲像活水。
我想我父亲到后来都会想这些事，
所以我想我老爸后来拢在想来宾的代志。
他最晚年有一次聚会完，他跟我讲。
今年纪真大时，我一盖子会摔。跟我讲，
你不知道年纪大以后身体变得会软弱，是很痛苦的事。
讲你唔知啊，我年纪大的人到上老尾，迄、那个身体遐尼啊软弱，真无爽快。
因为父亲一生是很活动的，所以他特别会觉得这样。
嗯、因为我的老爸一生真够活动哦，所以到年纪大。有这种感觉真不容易啊！
他跟我说，虽然身体很软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而那个精神、那个心灵更加的敏锐，更加的明亮。
伊讲虽然哦，身体较软弱，但是迄心灵敢那搁较光明啊呢。
他可能不太晓得圣经有一句话说：“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
你可能不知道保罗讲的一句话，就是讲咱这个外面的身体愈来愈衰弱，但是内面呢，一天比一天更加新。
我相信他在世的最后的年日，有在建造他里面的另外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我相信用第世间的年纪在建造内面迄个身体，
那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嘿，这是咱自己的物件。
我没讲到的，所有你用的事物，请记得那。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你可能用的很多东西，很多事情我没说到，但是这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你只是管家而已，
你不过是管家。
主要我们预备永恒，
主要叫我们比办比来永远。
问自己什么能够带进永恒，
所以我们问自己说什么才能带进去永远。
财务当然不能，
财米当然没法度。
就像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去世之后，
美国这个石油的大王洛克菲勒伊死去时阵，伊安尼讲，
律师在帮他处理遗产。
伊的律师在处理伊的财产。
有人好奇就问他的律师说：“洛克菲勒先生留下什么东西？”
我就良心好奇的问这个律师讲：“这个洛克菲勒先生伊留落来什么系？”
律师回答得很好。
律师回答真好。
他说：“洛克菲勒先生把所有东西都留下来了。”
伊讲伊将伊所有一切拢留落来啊。
确实，
确实是安尼，因为拢带袂去啊。
儿女你也带不走，你知道吗？
家里你嘛无法带带去，
除非你把他们带进基督里。
除非你将因带入去基督里。
我喜欢大部道家格里汉博士他妈妈的故事。
我真介意这个大部道家，Billy Graham 因老母的故事。
他先生去世之后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他寡居，常常祷告。
伊先生过身以后呢，一二十年的时间，拢一个人带常常祈祷。
他当然晚年的时候。
真年纪真大时阵，
有一天他跟他的看护一个姊妹讲，
伊家己一个看护员咧讲，
他说孩子都上车没有？
伊讲是不是囡仔拢就车？
看护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个看护唔知伊咧讲啥。
他每隔一点时间就问说孩子都上车没有？
过几段时间，伊个问，是不是所有囡仔拢就车？
后来那个看护是爱主的姊妹，他听懂了，
因为这个看护护是一个爱主的姊妹，伊转咧知影伊咧讲啥。
他隔妈妈孩子都上车了，
伊讲是啦。妈妈，所有囡仔拢就车。
他关心他所有的儿孙都要认识主，
因为真关心伊所有囡仔孙啊拢爱敬拜主。
我想那些能带到永恒。
我想这也是带入去永远。
名声地位也没办法带到永恒。
名声地位无法都带入去永远。
主清楚的讲，人看为可尊贵的，常常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因为主讲人看最尊贵的，是上帝看作讨厌的。
你要知道，服事的成就也不能够带进永恒。
你服事成就嘛，无法都带入去永远。
主夸赞的是你的忠心跟良善，不是你服事的成就。
主俄罗是你的忠心跟良善，不是你的成就。
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这样讲。
我记得进入名爱科学家这样讲。
他说：“我相信科学家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共科学家有两种。
一种是从事科学研究以便力争上游，
他这种人他是去研究科学为了要往顶面去想，
另外一种是力争上游以便从事科学研究，
但是另外这种人他是一直往顶面想为了要研究科学，
他说只有后者才会成为真正终身活跃在研究领域里面的科学家，
只有第二种这种人才是一生真正在研究的科学家，
我想用在服侍可能也对，
我想在服侍这方面也是这样，
一个人为了服侍而追求主，
如果一个人他是为了服侍才来追求主，
不如为了追求主而服侍，
不如你是为了得到主才去服侍，
因为那个才存到永恒，
因为这照他都存到永远，
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侍奉都为了更多得到基督，
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了要更多得到耶稣基督，
我发现有一种生活最能够单纯的这样生活，
这种有这种生活是让你可以这么单纯的生活，
就是做一个撒种的人，
就是做一个亚经济的人，
这最会帮助我们在最纯净的态度里面服侍，
这会帮助我们在一个最纯洁的态度去服侍，
明天将要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去，
有一天我们所做的要接去接我们去永远的帐篷，
我们唱颂赞诗选377首。